好，我们来做个祷告就开始了。天父上帝，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灵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主啊，你的话真的是奇妙，活泼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一魂骨节骨碎都能刺入破开，将人心中的意念和主意辨明。求你帮助，不管是听的还是我讲的，帮助这个话都真的是能够解破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你的话语下面。也求你保守这个技术，不要出任何技术故障，不要让任何人掉线。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现在大家看着这个画面，很正常吧？
正常。
好，谢谢。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哈。今天是创世纪第十九课。我的讲座都是按照顺序哈，所以呢，如果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还没有听全的话，我建议你前面重新听一遍哈，除非是很重要的需要重复，否则的话，以前讲过的东西我都会说。你要是不懂就去听前面的啊。今天我们要特别讲一下这个上帝创造人以后以及大洪水之前这一段时间上帝怎么对人对他的子民的带领啊。十八课的时候我们是讲了大洪水之前这个上帝创造人之后那些背离上帝的那些世俗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好，今天和下一次我们会讲这个神的儿女他们的生活状态，因为这个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啊。因为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啊，大洪水之前世人怎么样，我们末日的时候世界上的人怎么样啊，属神的儿女子民哈，以前就是神的子民，现在就是教会了，其实也都是差不多的哈。然后我希望我们这堂课完了以后这些问题回答了哈，这跟我的广告上面的那些问题不太一样。为什么？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发现这必须两堂课才能讲完，所以我就把那个问题把它分成两份了哈。我希望这一次以后我们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哈。伊甸园外，也就是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以后，他们的属灵光景怎么样哈？罪是遗传的吗？罪性与罪行有什么区别哈？你的新生婴儿真的纯洁无瑕，像一张白纸吗？创世纪第五章大洪水前，上帝如何预备救恩？人明白和期盼救恩吗？创世纪第五章如何描述上帝公义、慈爱和信实的属性啊？我们应当如何对待给我们今生造成巨大苦果的人？如果你过去的罪造成现在巨大的恶果，你当怎么办啊？还有你对上帝，如果你对上帝很失望，该怎么办？很多人对上帝很失望哈，有的人说他信着信着上帝让他很失望，他不信了哈。所以我们这一堂课也会讲这个问题，为什么会什么导致这些问题哈。好，我们会从这段经文我会从四个方面讲哈。这段经文下次我还会再讲，但是从不同的方面讲，但这次我会从四个方面讲哈。第一就是被逐出伊甸园以后亚当和夏娃的属灵光景哈。第二是苦难能够造就上帝的子民哈。第三是罪性遗传罪辖制全人类哈。第四我们会讲这个死亡辖制人类，上帝的公义信实与慈爱啊。好，我们从第一开始讲。好，第一呢讲伊甸园外，就是亚当夏娃被亚当夏娃创世纪第三章最末一句话，就是上帝把亚当和夏娃逐出了伊甸园。逐出的时候还记得吗？上帝给了他们这个今生今世的这个告诉他们今生今世的诅咒啊，就是女人的诅咒、男人的诅咒，我们都讲过了哈。以及上帝给他们预备了这个以后的这个救恩哈，我们会来讲一下这个亚当夏娃明白他上帝预备的救恩嘛。好，我们先看这几段圣经啊，在创世纪第三章和第四章。好，我们看创世纪四章二十五节哈，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赛特。 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26节，该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名起名叫以诺四。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啊。创世纪三章15节，耶和华对夏娃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创世纪四章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二节，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创世纪四章四节，亚伯已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好，从这个创世纪四章25节和26节这两节哈，说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斯。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哈。赛特的意思是什么呢？哈，他翻成英文，他就是 put, placed, set, appointed, 哈，是个过去式。翻成中文呢，就是设置、指定、任命、命定，或者是注定哈，是过去式哈。以诺斯的名字是什么呢？以诺斯的名字翻译成英文哈，它有两个字哈，伊诺斯和伊诺什。它的这个字根呢，我不懂这个希伯来文，所以呢，我查希伯来文的字典哈，它的这个字根呢是 H583， 你看我就是像这样学圣经哈，我都是去查字典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哈。然后以诺斯的意思就是 mortal man， 那个意思就是必死的人，软弱无力的人，悲惨的人。圣经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在圣经中都是这样，属神的这些子民哈，他们给他们的孩子取名字都是记录这个父母的这个心路历程，父母的三观以及父母的期望。我的三个孩子他们的中文名字也是这样，就记录了我自己跟随主、信主、跟随主的心路历程哈。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你要是在那个圣经上，你这就为什么他们的名字很重要，你要特别注意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哈。好，再看这个创世纪四章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哈。所以这个该隐呢，他的意思就是 gotten 或者说是 acquired， 那个意思翻成中文哈，我刚才说的是英文，翻成中文就是得到了，获得。而且他还圣经还特别讲说是耶和华使我得到一个男子。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再想想，在三章的时候，上帝不是跟那个夏娃说了吗？说以后你要你的这个你有一个男性的后裔，这个男性的后裔他要伤这个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这个脚跟，所以也就是说亚当非常清楚上帝说的是什么，因为这个蛇是什么，就是指的撒旦，就是诱惑亚当诱惑夏娃犯罪的那个以至于把全人类陷入最终的那个撒旦那个蛇哈。所以当上帝说夏娃以后他要有一个男性的后代，要战胜这个魔鬼撒旦这个蛇这个古蛇的时候，夏娃其实非常清楚上帝在说什么，只不过呢他生第一胎男性孩子，生他的长子的时候呢，生该隐的时候，他以为就是这个孩子，明白吗？所以他欣喜万分哈，所以他欣喜万分，他就跟孩子，他就跟这个该隐取了个名字叫该隐，就说哎呀得到了，哎呀就是这个，就这个意思哈，就是这个哈。圣经还特别解释，就是得的意思，还辩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OK， 看见没有？所以从这儿你可以看见，其实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以后，哈，夏娃是相信和期盼上帝在之前在创世纪第三中所应许的救恩的，他在相信和期盼上帝哈预备的救恩。但是呢，跟着呢他又生了一个儿子。又生了一个儿子呢，这个儿子他给他取名字哈，创世纪四章二节，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亚伯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生亚伯的时候，你看他取名字就没有那么激动了，看见没有？所以生该隐的时候取了名字，还说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生这个他的该隐的弟弟亚伯的时候，他就取了个名字，就没有圣经没有有任何的渲染啊。亚伯是什么意思？亚伯就是英文就是 vanity， 也就是说是虚空虚无。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他生了该隐以后，他就想，哎呀，上帝怎么样用他拯救我们呢？看半天没看见动静，是不是？再看这个该隐这家伙也不是个好种，他挺坏的，他也心思也不在上帝那儿，是不是？所以呢，我想这个时候，夏娃可能就有些失望了，是不是？再加上他看见，离开伊甸园以后，上帝对这个地的诅咒，地开始长，经济激烈了，他的丈夫亚当开始养家糊口，要汗流满面了，然后他自己生孩子也很痛苦了，然后本来是期望马上生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就是要来拯救他的。因为他具体怎么拯救他也不知道，他只是坚信上帝的那句话哈。所以看看该隐，哎呀，没什么动静哈。在生一个亚伯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开始对这个罪恶的世界，他们造成的这个带来的这个罪造成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恶果，以及人的这个物望，很心灰意冷哈。然后就给儿子取个名字叫虚空虚无。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你会给你的孩子取虚空虚无的名字吗？所以这就是你看见，就是说我们，你看我们一般的孩子，一般的人，我们取名字哈，我们都对我们的孩子寄很大的期望啊，我们是国富啊，民强啊，什么美丽呀、啊，动人呐、啊，什么聪明呐、啊，能干呐、啊，都是把这种要做人上人呐、啊，要做精英呐、啊，全部把这种期望。都寄托在我们孩子的名字里面啊。但是你看这个夏娃，就是他记录了他当时的这种心路历程，就是他的这种对罪恶的世界，他们的罪造成的这个罪恶的世界，下一步怎么人生的这种无望啊。好，从你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看一下这个夏娃他的这个心路历程哈。夏娃呢，你看他创世纪第三章，当上帝跟他说他有一个男性的后裔，要胜过，要把这个魔鬼撒旦，要杀魔鬼撒旦的头，也就是致命的打击，击败魔鬼撒旦，战胜魔鬼撒旦，他就相信明白这一点，他多的不明白，但这一点他是明白。所以他因此呢，夏娃因此他对他是非常期盼上帝给他预备的救恩，也就是他们离开这个伊甸园以后哈、啊，在外面的这种痛苦的生活，他非常期盼上帝给他预备的救恩哈。所以当他的长子该隐出生了以后呢，然后夏娃以为该隐就是那个将要带来救恩的那个男性后裔哈，所以他满怀期望的给他取名叫该隐，叫得到了，得到了。但是在这个他做父母的这个过程中，他也看见了，就像创世纪第四章上帝说的，上帝看中亚伯，看不中该隐。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具体是什么时候圣经没有具体的说哈，但是从前上文下理可以猜出来哈，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亚当夏娃呢又把救恩的希望寄托在亚伯的身上。 OK， 寄托在亚伯的身上呢，然后结果亚伯又被该隐杀死了。OK， 亚伯被该隐杀死了以后，记住，这个亚当生该隐的，该隐 no， 赛特出生的时候亚当已经130岁了，也就是说这个过了很多年，也就是说这个该隐应该比赛特要大很多。为什么？因为记住那个该隐是第一个男性的后裔，亚当夏娃那时候他们基因极其的完美，应该一同房就可以怀孕了，是不是？所以呢等他亚当受造130年以后，因为记住亚当夏娃受造就是成年人， OK， 所以亚当夏娃受造130年以后才生赛特，所以中间还是隔一段时间哈。所以看见没有，就是他们离开所以后来呢上帝又预备这个赛特，所以在这个创世纪4:23夏娃说上帝用这个赛特来取代亚伯，因为亚伯被杀死了哈，把这个夏利和上文连在一起构在一起，我们来想想这个夏娃的这个心路历程哈。在耶甸园里面刚开始悖逆上帝犯罪了，犯罪了以后被驱逐出耶甸园，开始过地上的这种汗流满面谋生的这种生活，生养儿女痛苦这些生活。在这个期间亚当夏娃期待上帝预备的救恩，然后呢当第一个男婴出生的时候他们欢喜若狂，然后他们想着这个该隐就是上帝预备的这个救恩。结果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该隐挺坏的，上帝不喜欢他，不看重他，然后生了该隐的弟弟亚伯的时候呢本来他们其实是觉得很虚空哈，就慢慢发现这个亚伯很好，又把期望放在亚伯的身上，结果亚伯又被该隐杀死了，然后他们的心再一次挪在地上，看见没有，就是该隐不好他们本来很失望，然后亚伯又被杀死了又失望，然后在这个失望的时候上帝又亲自为他们又预备了一个儿子赛特，然后看见赛特以后他又很开心，觉得哇上帝为我另外预备了一个儿子，所以你看见没有，他一直是在期待上帝的救恩，而且一直是在仰望上帝，看见没有，赛特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的祖宗，也是耶稣基督的祖宗。好，所以呢所以我刚才我们思想了这个创世纪3:和4以后，你就会看见哈，这是我们的总结，就是被逐出耶甸园的亚当和夏娃，其实他们一直在仰望上帝应许的救恩，他们其实对上帝的信实是深信不疑的。为什么？因为我不是说了吗，看见该隐他想着这就是那个，就说明他相信上帝的应许嘛，是吧，然后该隐不好他又希望亚伯是不是，结果亚伯又被杀死了，虽然他失望但是他又调整他的心情，看见上帝预备的赛特的时候他又开始想啊，这是赛特是上帝预备来取代这个亚伯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说虽然他们以前想的很多都是不对，包括这个赛特也不是，只说赛特是耶稣的祖宗了哈，但是呢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他们对上帝的信实，对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言而有信是深信不疑的，看见没有啊？好，我们来怎么应用哈？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亚当夏娃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以后他们的心路历程，想想我们应该怎么应用哈。首先哈，亚当夏娃是人类堕落的罪魁祸首，是不是？经常有基督徒慕道友来问我们，哎呀，如果亚当夏娃不犯罪我们就不会今天这么倒霉了，是不是？但是他们犯罪，看见没有？所以呢，有没有发现亚当夏娃他是人类的罪魁祸首？你可以想想，人类最坏的还有谁对人类造成的这个坏的影响比亚当夏娃更大？没有了，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其他的罪都是从他那儿给派生出来的，是不是？是不是？但是即便是这样，亚当夏娃即便是造成这么大的恶果，给全人类造成这么大的恶果，给我们造成这么大的恶果，上帝仍然为他们预备救恩，上帝仍然带领他们，给他们得救的机会。想过没有，我应该怎么对待给我今生今世造成巨大苦果的人？我是不是应该像上帝对待亚当和夏娃一样？ 要对他们有恩典。为什么？因为他以前造成的恶果，不管他以前是有无意的还是故意的，那已经过去了，他也不能改变，是不是？上帝都给他恩典，是不是？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要给他们恩典？我们是不是也要引导他们，让他们能够来回到上帝面前，能够认罪悔改，能够跪向上帝？不管他的恶果有多大，你想想，他再大的恶果，任何一个得罪你、得罪他人的人，他造成的恶果一定没有亚当夏娃造成的大，是不是？一定没有的。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向上帝学习哈，我们真的是要给恶者，给那个对我们造成伤害的人，我们要给他们恩典，要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哈。好，第二呢，有没有发现亚当和夏娃呢，他们并没有一直纠结过去，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改变不了过去，他在伊甸园里面，他如果他换一个人呢，他可能肠子都悔青了，然后就一直揪着过去不放，说我怎么这么坏呀，我怎么以前这样呢，我怎么能把这个就变成这样，能够造成这么大的恶果，怎么让我生孩子也困难，你看我的孩子都变成这样，哎呀怎么这么大的恶果。你知道我们在辅导群中经常有这样的哈，经常有这样，就是有些人他们很愚蠢啊，他们年轻的时候太愚蠢了，他们或者是愚蠢无知，或者就是悖逆，然后他们因为他们的悖逆、他们的罪、他们的无知，他们造成非常大的后果啊。后来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他们就没有办法让过去过去哈，就一直纠结着过去。其实他的根本原因不是他不能饶恕自己，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他不愿意接受他自己以前的恶和无知造成的现在的后果。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不是他不能原谅自己，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能原谅自己，他是胡扯，他是为自己开脱。其实他的根本问题是他不愿意接受他自己以前的愚昧无知顽梗造成的恶果，而这个恶果现在上帝不跟他出去，让他现在就是有恶果。所以他的根本问题是他不愿意接受现在的恶果。所以你看看亚当和夏娃，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亚当和夏娃确实是他们是人类的罪魁祸首，但是问题是他们后来，你有没有发现他就是一直在仰望上帝的救恩，一直在对上帝的信实言而有信，深信不疑，一直在等待上帝的救恩。他有没有纠结他的过去？如果任世界上人类历史上有任何一个人，他要纠结他的过去，抓住过去不放，然后懊悔的话，然后那个人的话就应该是亚当和夏娃，但是亚当和夏娃没有啊。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个哥林多后书哈，我现在忘记是哪章的哪节了哈，说这个属天的这个懊悔是让人得救，属地的懊悔其实是要人的命啊，是要人灭亡的。所以要特别小心哈，就是我们可以懊悔，但是属天的懊悔是什么？就像亚当夏娃这样懊悔，就是我懊悔了以后我要接纳，因为我有时候多半的时候我以前的无知顽梗和这个悖逆和愚蠢的罪造成的恶果，在今生今世造成的恶果，上帝多半的时候不会把它拿去。比方说哈，我以前我很无知，我瞎睡觉，结果得了性方面的性病，然后得了艾滋病，然后不能生孩子了，也不能结婚了，我懊悔死了，是不是？你只要认罪悔改了就行了。你的结果是你有可能你一辈子就是没孩子，没有自己生的孩子，你一辈子可能就是不能结婚，不可能再有性关系了，比方说哈。但是呢，你就接受这个后果，然后你就好好的仰望上帝的救恩，注目永恒就行了，你就不需要再在这个恶果上纠缠。如果你在这个恶果上纠缠的话，等于你就是你这是属地的这种懊悔是要毁灭你的啊。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刚才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提到过，一个弟兄他的太太20天以后就要跟他离婚，然后他现在痛苦万分，他就懊悔和纠结他以前做丈夫没做好啊，这件事就过去了哈、啊。以前你没做好，但是上帝要你现在，上帝看你的心，你只要在上帝在面前，你真的认罪悔改，从现在开始 注目耶稣，相信耶稣，相信他的应许，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神的孩子了就行了。上帝看你的心，但是你的问题，你在纠结，是因为你一直在纠结，你是在纠结这个苦果，你不是在纠结你得罪上帝。因为你如果得罪上帝，你只是纠结得罪上帝，你认罪悔改就行了，是不是？悔改了以后不再犯了就行了，是不是？你之所以纠结不放，是因为你纠结这个结果，所以不要再纠结结果了。不管以前你犯了多么罪大恶极的罪，不要再纠结罪过了，只要自己现在心意更新而改变就行了，从现在开始追随耶稣。OK， 所以向亚当和夏娃，向伊甸园外的亚当和夏娃学习哈。好，第三，有没有发现亚当和夏娃？你看，我不是刚才跟你分析了吗？他出来以后，先看见该隐啊，心情高涨，然后再看见该隐又不那么好，生亚伯的时候心情又跌下来，然后后来看见亚伯挺好的后，心情又好起来，然后亚伯又被杀死了。然后心情又跌下来，然后后来又看见该隐的话，心情又涨起来。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他每次涨都是因为他坚信上帝的应许，上帝预备的救恩。虽然他的认知，对上帝的认知的认，对上帝救恩的预备的认知是在不断的完善，看见没有？但是他从来不怀疑上帝的应许，他只是在调整自己对上帝应许的认识，看见没有？所以当我们对上帝，我们经常对上帝有一种期望，我们认为上帝是这样应许我的，我就这样期望，然后呢，结果那件事我祷告了没有发生，所以我就对上帝很失望。上帝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的，上帝从来都是言而有信的。所以当我对上帝失望的时候，我其实要检查的是我以前对上帝的期望是不是需要调整，是不是错的，明白我的意思吗？然后如果我顽梗，我不调整，我对上帝失望，说明了什么？说明我认为我是主，上帝是我的仆人，他必须按照我的要求，具体的细节的要求来满足我。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话，其实是我是错谬的，我需要认罪悔改，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记住啊，当你对上帝失望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对上帝的期望，你对上帝的要求需要被调整，并不完全符合圣经真理，所以需要改变的是你自己。人生的痛苦啊，基本上都是因为我们现实达不到我们的期望所致。所以呢，每次当这种痛苦来的时候，当我失望的时候，记住，我总是可以重新检查我以前的期望是不是符合圣经真理。 OK，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做基督徒其实很容易的，是不是？只要我们真的是明白真理。这就为什么这个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三十一节、三十二节说什么？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哈，你们若遵行我们的道，我的道啊，你们就必晓得真理啊，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哈。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痛苦是因为我们对真理的无知造成的哈，因为我们对真理无知哈，所以我们的三观也错谬，然后我们的期望也错谬哈，所以当现实达不到我们期望的时候，我们就痛苦不堪哈。好，我们来看第二点，苦难造就上帝的子民。好，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斯，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哈。好，求告耶和华的名是什么？就是开始呼求上帝，哎呀上帝啊，哎呀我要赞美你啊，哎呀我要跟你建立关系啊，哎呀我需要你啊，我有痛苦啊，我跟你讲讲我的痛苦，就这个意思，就是求告上帝的名哈。所以以诺斯是什么意思？以诺斯的意思就是必死的，软弱无力的人，首先他的意思是必死的人哈。所以必死的人，你可以引申一下，我看那个字典上，我也就是圣经字典上，他也有的字典上他也说叫是也可以做软弱无力的人，悲惨的人。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你会给你的儿子或者女儿取一个这样的名字吗？哼，叫你的儿子必死的人，你这个要死的，会这样叫你儿子吗？这是如果是我们中文，这是骂人的是吧？是不是？是骂人的。然后或者跟你的孩子说你是个悲惨，你叫悲惨，你会叫你的儿子悲惨吗？不会， 是不是？所以你想过没有，赛特为什么生了个儿子给他取这样的名字？为什么？稍微猜一下，不难想象，赛特一定是因为他是上帝在伊甸园外，他从来没见过伊甸园，在伊甸园外上帝创造亚当夏娃130年以后出生的，那个时候他大概已经看见了地上到处长的荆棘蒺藜， OK， 长的荆棘蒺藜，然后他的哥哥大哥把第二个哥哥杀死了，然后大哥然后就离开家走了，看见他的爸爸妈妈有时思念大哥，思念亚伯那个哥哥，各种痛苦，大概在看见他的妻子生他的儿子的痛苦，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人会死了呀。记住这个该隐是亚伯是人类历史记载的第一个死的人，所以赛特这个时候知道人会死的。我不知道他的妻子生他的儿子有没有难产，我不知道哈。我们只是说从赛特给他的儿子取的名字是个必死的人，是要死的人，必死的人，软弱无力的人，悲惨的人的话，就可以看见他真的是深刻的认识到人的必死，软弱无力和悲惨。他认识到人真的靠自己太可怜的，人靠自己不行，人真的是需要造物主上帝，他真的是看见他自己对人生无望，所以当他缺乏安全感的时候，才求告上帝的名。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我不知道他生他的儿子见证了具体的哪些事儿好，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但总之他这个儿子出生的时候让他见证了很多罪恶的世界，人的罪造成的各种各样可怜的后果。OK， 所以呢，从他那个时候，他的孩子出生以后，在他的带领下，他是第一个，看圣经上说人这个时候，那时候人才求告，所以他是第一个转向上帝、呼求上帝的人。他的哥哥亚伯只是献祭，还没有呼求上帝，因为亚伯可能亚伯那个时候还是个光棍，没结婚吧，我具体我不知道，因为亚伯那个时候圣经上说他只是献祭，但是这个地方圣经上说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赛特是第一个，也就是说赛特的困境，赛特所看见的人世间的悲哀，人的这个死亡等等，催逼他转向上帝，求告上帝，寻求上帝。好，我们上一次呢，我们看见那个创世纪第四章前面那一部分，就是以该隐为代表的离弃上帝的人哈，他们其实也看见了这个悲哀哈。记住上一堂课我已经讲了，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的时候，圣经上说什么？他也怕呀，怕人家像他打他弟弟那样把他给打死了呀，是不是？是啊，他也说哎呀，我要流浪了呀，是不是要漂泊流浪了，就是说他也是缺乏安全感，也是缺乏归属感，他的心刚开始离开上帝面的时候他的心境也不好啊，是不是？但是你发现没有，他也遇到困境，他遇到困境他采取什么办法？他就跟他的亲戚，他就跟他的弟弟这个赛特完全不一样。赛特是遇到困境是马上转身求告上帝，而这个该隐遇到这种人生的困境，人生的落魄低落这种的时候，他干啥？他们是转向开始建城，开始高举人，用自己儿子的名字给城命名，而这个赛特是用自己跟自己的心路历程来命名。而这你看这个该隐却是用他儿子，他是高举人，而且该隐以及他的以他为代表的背弃上帝的人，他们就开始发展科技娱乐呀等等啊，他们开始人定胜天呐、啊，就是无神论这个大张旗鼓的开始自己造神了，是不是？开始制造和敬拜上帝的取代物，也就是说从这个取代物，从偶像中来寻求安全感和归属感。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说同样遇到人生困境啊，遇到这种悲哀的事儿，有一部分人他们就转向上帝， 他们是上帝的子女。另外更多的人却是更加离开上帝，更加要殷勤的制造偶像，制造上帝的取代。所以我问你一下，当你遇到人生困境的时候，当你觉得人生无望的时候，你是转向上帝，还是更加殷勤的追求偶像呢？所以你们带孩子也是这样，我发现这很多家长来问我们问题啊，他的孩子遇到困境，他来找我们的目的都不是希望怎么影响孩子，影响孩子的心，把孩子引到上帝面前。他来找我们的目的都是希望我们帮助他解决孩子今生今世的困境，然后帮助孩子没有困境。上帝允许你的孩子有困境，其目的是帮助你能够归向他。这其实在我们过去创世纪公开课程5的在讲，都是圣经上的话，他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他在讲这个事儿哈。所以真的是巴不得当我们遇到人生困境的时候，不要浪费我们的困境，向这个赛特学习，遇到困境的时候转向神，求告上帝的名。 OK， 否则的话上帝给你的困境你全浪费了，好可悲啊。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当我自己或者我的孩子遇到困境的时候，我心里都有一点窃喜。为什么窃喜？哼，这就是上帝故意制造这个机会，所以我赶紧这个时候赶紧要慢慢的引导他回到上帝面前啊。所以希望我们自己要做个智慧人啊，不管是引导我们自己的心，还是引导我们周围我们所爱的人的心啊。好，我们来看第三。好，第三我们讲罪性啊，性质的性啊，罪性遗传，罪辖制全人类啊。好，创世纪5:1-3，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人就是亚当的意思，称他们为亚当啊，就是人啊。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亚当活到130岁，记住他受造的时候就是成年人，所以亚当的130岁跟我们后来的人的130岁是不一样的。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和样式和自己相似。记住啊，以前是亚当和夏娃是按照神的样式，现在再生的孩子是和自己和父亲相似哈，就给他取名叫赛特。好，看见哈，亚当夏娃受造是按照上帝的非物质形象造的，完美没有罪性哈。上帝的形象，这个如果你不懂的话，请回去听我们以前的课。我这儿只是强调一下，上帝的形象是指非物质的形象，也就是我们人里面的非物质的形象。比方说我的我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公义爱的这种要素，而且我也希望世界上公义哈，对我对人家比较公义哈，不要对我和凌驾在公义之上，可以哈，人都是这样，我们罪人都是这样哈。所以呢我们人的那种爱，我们的那种追求公义的心，追求永恒的心，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这种非物质的形象。记住是非物质的形象，是人内在的这种形象啊。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是完美的，没有罪性。但是呢，其他人除耶稣以外啊，这就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是童女圣灵感应所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是没有人的罪性啊，其他所有的人我们都是有罪性的，都是我们的祖宗遗传。这就是圣经上说的，因为圣经上说的很清楚。赛特他是他的父母那种罪性就在他的身上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基督徒父母哈，真的是要好好的追求主哈，追求主好好的改变自己的生命哈，越年轻越好。为什么？因为你的罪性多多少少先天会遗传给你的后代哈，后天也会影响你的后代哈。比方说如果家里有一个脾气非常暴力的人，暴烈的人哈，简直像个 猛兽一样的，他孩子中多半会有一个也会像他这样，所以要特别注意哈。好，圣经说的是圣经圣这个内容，圣经到处都是哈。我只读一节诗篇51篇第5节，我是在罪孽中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在娘胎里面我们就带着父母的罪性哈。啊，罪性是遗传的，人人都有罪性哈。什么是罪性？罪性不是说你的思想里面在想一个很邪恶的，比方说淫乱的这种想法哈。罪性是什么？罪性是你背逆上帝的心，你有犯罪的倾向。OK， 所以这个刚刚生下来的婴孩他就有罪性，只不过呢，他如果他一生下来，他过了5天就死了，他是有罪性，但是他还没有罪行。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想出来、行出来，明白吗？啊，罪行是什么？罪行就是行为的行哈，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思想。记住，那个思想已经是罪行了，不是罪性，因为你已经开始想了，明白我的意思吗？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耶稣不是说得很清楚，什么叫奸淫啊？不是说你跟一个女人或者跟一个异性发生性关系，不是你的配偶的那个发生性关系就叫奸淫，那当然是叫奸淫了。奸淫是当你开始想你跟他发生性关系，跟一个非不是你的配偶的人发生性关系，你已经在犯罪了，你已经有罪行了，明白吗？所以呢，思想里面的不洁的思想不是罪性，是罪行，是那算已经行出来，因为他已经在你思想里面运行了啊。思想、意念、情绪，记住，情绪是有，因为人是个罪人，所以人的情绪不是中性的，情绪是有好坏的。OK， 滥发脾气是得罪上帝的。OK， 所以情绪是有好坏的。OK， 言语、行为等哈，罪行出来是个人的选择，是我个人的决定。OK， 罪性是每个人都有哈，罪行是显出来，所以哈，我们人。不是因为我做了错犯了罪才是罪人，而是因为我本身有罪性，有性质的性，我就是个罪人，只要给我机会给我时间，我一定会把它行出来。所以罪性一定会变成罪行，只要他有时间有机会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如果你在娘胎里面娘肚子里面就死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就是说上帝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有罪行哈。好，所以你看见没有，因为我们罪性是遗传的，你不能决定你自己那个受精卵，你不能决定你的父母怎么生你哈，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决定你的罪性的哈。你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性，我们靠自己哈是没有办法摆脱罪性的辖制哈，所以世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哈。就像罗马书5章12节说，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间，死又从罪来啊，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啊。好，我们来讲一下生活应用哈，这个是非常重要哈，因为我们中国人哈，我们从小的三观教育是非常不符合圣经真理，我们总是觉得这个人之初性本善啊，而且我们总是觉得教育能够把人变善。这都是鬼扯，教育你发现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干坏事啊一般还比较明显，受过教育的人干坏事他更加诡诈更加坏啊。所以呢你想想，你的幼儿真的纯洁无瑕像一张白纸吗？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你记住，你的幼儿就是一个罪人。 OK， 他一生下来就有罪性，你只要给他机会，他就是自私自利狂妄自大背逆上帝啊。所以这就为什么你必须要非常认真尽心殷勤的按照圣经真理来教养你的孩子。群里面经常有人问的问题，哎呀我的孩子为什么这样，我说你为孩子为什么不这样，你孩子叫罪人嘛，是不是？他又不是个圣洁的天使，他做的任何事，如果你想明白你的孩子就是一个罪人的话，他做任何事你都不应该觉得很奇怪，而且你应该更加殷勤的引导他，因为他就是个小罪人，明白吗？就是个小罪人。OK， 所以呢你要对你的孩子 有符合圣经真理的期望，你不能期望他是一个圣洁的孩子，是一个纯洁的孩子。你要知道你的孩子，他就像一个，人家凤凰老师讲了个比喻，我觉得特别好。凤凰老师说，一个孩子一生下来，那就是个弯曲的，所以做基督徒的父母是一节一节的慢慢的把他给扳正啊，孩子一生下来就是个弯曲的，一节一节慢慢的要把他给扳正啊。所以呢，做父母的，所以我们要非常勤快啊。所以我们一直说，如果只要你家里还有一点条件啊，你的孩子小的时候，记住你不要去工作，你自己亲自做母亲的，自己亲自在家管教你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你把他弄给人家管，人家不会对你的孩子这些负责任。上帝把这个管教孩子的这个责任权柄全部交给父母啊，所以只要你还有可能不需要赚钱的话，做母亲的话，你就应该待在家里好好管你的孩子啊。好，而且我们说的这个管教孩子是指你的孩子在你的权柄之下。那我们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孩子小的时候你不管，信马由缰，哎呀就让他瞎搞。然后等他20岁了，然后来说，哎呀老师，我怎么管教我20岁的孩子？记住，你20岁的孩子已经不是孩子了，他是个成年人，他就是你的邻居。 OK， 你就对待他就像对待一个邻居慕道友一样。 OK， 更何况30岁哈，经常群里面有人来说，哎呀我的孩子怎么办，我一问你孩子多大了，30岁了，那哪叫孩子啊，我都不叫我的孩子孩子了，我的孩子成年人的话回家就是个朋友，你就是像对待这个慕道友朋友一样哈。所以记住哈，就是说你的要对你的明白这个罪性的遗传，而且为上帝让罪性遗传还有一个好处哈，如果我们的孩子都是完美无缺的，我们有罪性了，我们更加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这是因为罪性是遗传的呀。所以你经常看你的孩子啊，孩子就是个镜子啊，你看看他，一看镜子里面是他呀，那其实就是镜子里面的我呀，那很可能他身上的毛病就是我的毛病啊，是不是？如果他没有那毛病，我还不知道自己毛病多讨厌，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我们的孩子不是圣洁的哈，他帮助我们，照亮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身上的问题哈。好，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哈，人都是有罪性的，生下来就有罪行，我们是没有办法傲过这个的哈。但是记住，上帝是按照人的罪行审判罪人，不是按照人的罪性啊。最近为什么你看看很公平的，上帝是按照我们的罪行，就是我们行出来的，包括我们的思想和意念，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举止。 OK，审判我们哈，这一点呢我就不扩展了。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请你读以西结书第18章整章。 OK， 我就不在这儿扩展了，时间关系哈。那我们现在讲第四哈，死亡下至全人类。好，我们看这个第5章中讲上帝的公义、慈爱和信实哈。这个从创世纪5章第5节读到32节。我快速读一下，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了105岁，生了以罗士，赛特生以罗斯以后又活了807岁，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罗斯活到90岁，生了该兰，以罗斯生该兰以后又活了815岁，并且生儿养女，以罗斯共活了905岁就死了。我下面就不读了，你们一直读到创世纪5章32节，我只是把这一段总结一下，因为这一段我下一堂课还要再讲的，这一堂我只是讲其中一个啊侧重点哈。如果你读刚才我说的那个创世纪5章哈，你把它通篇读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一句话，共活了多少岁就死了啊？这个多少岁呢？我把它算了一下，有一个人活到777岁，另外一个人活到895岁，剩下的人都活了900多岁，然后都死了，出现了8次。 OK， 出现了8次，你就会发现从这一段你看见，绝对看见是上帝的公义、慈爱和信实的彰显啊。首先我们看上帝的公义啊，公义，因为记得吗？圣经上在创世纪第二章上帝说的非常清楚啊。第二章，你不要吃那个知善恶的树的果子，吃了你就要死。 亚当夏娃就吃了，吃了以后马上他们跟神的关系断了啊，属灵就死了，是不是？属肉体呢，他们在地上，上帝又给了他们777年，以诺那个不算啊，以诺是被神接取没死哈，寿命呢，剩下的是777年到969年都死了，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是公义的，公义是什么？有罪，罪的代价就是死。OK， 同时你也看见上帝是信实的，言而有信，说到做到，看见没有？公义就是上帝绝对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我们，所以你看这个现代的这个后现代主义，这个现在经常讲，因为上帝是爱爱爱爱爱，你看圣经上讲多少圣经上帝的公义啊，旧约讲、新约讲、到处讲。所以上帝的慈爱从来与他的公义和信实是不可分割的。你看我就是从这一段，同样的一段，我跟你讲，你看见上帝的公义、慈爱和信实哈。公义和信实，我公义和信实我刚才讲了哈，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同时说到做到，绝不放空炮。也显明上帝的慈爱。什么上帝的慈爱呢？上帝完全有，完全可以当场就把你全干掉。再造一群人，是不是？但上帝没有，上帝让他们活着，而且活的寿命还挺长的。不光活的寿命挺长，还为他们预备救恩，还故意的给他们设立今生今世的那么严重的苦果。设立苦果，我之前已经讲了，那是上帝的慈神爱所，其目的是要挽回他们，而且还给他们预备了救恩，整套的呀，是不是？一方面，前面救恩。是一个东西在前面吸引你，苦果是一个鞭子在后面抽你，抽着你往前面那个救恩奔跑，看见没有？这是上帝的慈爱呀，是不是？好，这一段就不读了啊。好，上帝的慈爱，我们看一下这个五章也讲到这个家谱哈，所以你看这个家谱呢，从亚当、赛特、以罗士、该南、马勒列、雅列、以诺、马土萨拉、拉麦、挪亚之后，过了2000多年就到耶稣。所以呢，这其实刚才的我念的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你读到，不管你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还是在路加福音，你都看见这是耶稣的家谱。而从这个家谱，刚才我们看见了上帝的公义、慈爱和信实。哈，那我现在再回答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些人说，那为什么上帝让我们，上帝这么不公平呢？那又不是怪我们，那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啊，那犯罪了。是不是？那怎么能怪我们呢？是的，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犯罪了。但是第一，我刚才已经讲了，上帝是按照我们的罪行，也就是行出来的来审判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罪性。第二，那你说，哎呀，那罪性嘛，那没办法，我就是个罪人，我有罪性呢，那我就会犯罪呀。第二，上帝还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上帝知道。上帝预先知道我们会这样，所以上帝预先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这个我就不读了，时间关系，请你们自己好好的把以弗所书1章3至12节读一遍啊。上帝多次讲到他在预定哈，我看预定讲了3次哈，然后其实第四节也算预定，因为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哈。所以呢，你看见哈，受造的时候等于人是天真无邪的哈，就在您在水平线上啊。人犯了罪，就是亚当夏娃犯罪，把全人类都一下拽到一起，我们一起跟他堕落了，我们都成了有罪性的人哈，我们都会犯罪哈，但是呢，基督耶稣的拯救不是把我们提起来回到受造的状态，而是把我们提得更高，超越受造的状态。为什么？因为我们试验了，我们选择耶稣基督， 我们的这个信心经过试验经过考验以后，就比那个被火能够被火毁坏的金子还要宝贝哈。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哈，我具体的原话我有点忘记了哈。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说上帝很公平哈，我不是说了吗，上帝第一不是按照我们的罪性审判我们，是按照我们的罪行哈。如果我们说我们控制不了我们的罪性的话，我会犯罪，他也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哈。就像他给这个亚当和夏娃最大恶极，世界上最最大恶极的人，他都给他们救恩，他们都忘记背后，努力向前，仰望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更要这样哈。好，我们的今天的公开课就到这儿哈。总结一下，我今天讲了四点哈，今天讲这个创世纪四章最后两节以及第五章，然后讲了四点。第一是被逐出伊甸园以后亚当夏娃的属灵光景啊，我们其实应该向被逐出伊甸园后的亚当夏娃学习啊。第二是苦难造就了上帝的子民啊，就是因为苦难，所以让赛特从他生他的儿子，给他的儿子取了那个名字哈，刻骨铭心，而且从此以后他开始求告上帝的名哈。然后呢，我们也讲到罪性是遗传的啊，罪辖制全人类，所以我们要注意，我要对人有正确，尤其是对我们的孩子有正确的期待哈。第四哈，死亡辖制全人类，但是从人类的死亡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公义、信实和慈爱哈。好，今天就讲到这儿。现在可以问问题了。